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四，世界领导人同退伍军人齐聚法国诺曼底，纪念西方盟军在80年前的二战中成功登陆，为盟军在西线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当日，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辛伟成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等20几位国家元首同政府首脑出席了诺曼底各地举行的一系列活动。参加今年纪念活动的还有大约200名退伍军人，其中大多数是美国人或英国人。拜登在诺曼底纪念馆发表了讲话，他重申绝不会放弃防卫乌克兰，不能够被俄罗斯威胁更多的欧洲国家。他说向霸凌者投降，向独裁者屈膝是根本难以想象的。如果我们这样做了，这个就意味着我们忘记了在这些神圣的海滩上曾经发生过的事。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有受邀参加这次纪念活动，虽然苏联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盟国之一，取而代之的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了这个活动，与世界领导人会面。礼拜三，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公布最新一轮对台军售，总值约3亿美元，主要是 F-16 战机备件和维修零件。国防安全合作局公布的两笔军售案包括 F-16 战斗机通用及专用的设备和技术、后勤支援服务，有关设备将由美国空军库存中调用。该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军售符合美国的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有助于台湾继续实现军队现代化，保持可靠的防御能力，并有助于维持该地区的政治稳定、军事平衡和经济发展。台湾国防部对这次军售决定表示感谢，并表示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障，持续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是维持区域稳定的基础。台湾国防部指出，中共企图以灰色地带常态化侵扰方式压迫台湾海空域训练空间与反应时间，压缩台湾的自卫反制权利。他们再次呼吁中共停止针对台湾的各种非理性行为。礼拜三，美国和五眼联盟的四个盟国在一份罕见的联合公报中警告称，中共一直在招募西方退役军事飞行员，用来训练自己的空军和飞行员。公布是美国国家反情报和安全中心与英国、加拿大、澳洲和新西兰联合发布的，旨在敲响警钟。公布说，北京利用通常隐瞒与中共军方关系的私营公司来吸引西方飞行员，通过猎头或专业社交网站与他们联系，并提供丰厚的合同和驾驶异国飞机的机会。最抢手的西方军事教练人才是前军事飞行员、飞行工程师和空中作战中心人员，但中共亦将目标对准了对西方军事战术有深入了解的专家。公布说，挖走西方军事专家，使中共军队能够提升空中能力，改善未来作战规划，以更好地应对西方军事战略，而这一切会损害美国合作伙伴和盟友及其军人的利益。以色列军方表示，当地时间礼拜四，以军空袭了加沙中部努塞拉特难民营的一所联合国运营的学校，以清剿藏在该学校中的哈马斯武装分子。据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军方表示，受到袭击的学校内有一个哈马斯的营地，一边藏有20至30名哈马斯武装分子，包括参与去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恐怖分子。哈马斯的媒体就称，这次空袭造成至少27名在学校内避难的平民丧生，但消息尚未得到第三方证实。以色列军方表示，在这次袭击前已经采取措施以减少平民的伤亡，包括进行空中侦察和获取更多情报信息等。此前以色列军方宣布将在加沙中部实施军事行动，清剿对以军进行伏击和炸弹袭击的哈马斯武装分子。以军还表示，在以哈停火谈判期间不会停止战斗。 六四35周年期间，中国嘅意见人士好似往年一样被中共当局带走旅游或上岗，但系今年维稳嘅天数由以往嘅10日缩短至1个礼拜。民众表示呢个系因财政收入减少、公务经费短缺所致。自由亚洲电台礼拜三报道咗呢一消息，报道称旧年起，中共中央政府停发维稳经费，基层政府要自己负担维稳费用，各地公安以压缩维稳期嚟解决经费不足问题。例如北京市原本10日嘅时间，今年缩短为7日。北京一名被警察陪同旅游嘅意见人士话：，北京市同一规定，被带到北京郊外嘅人一律5号回京，特殊情况6号翻去，被带到外省嘅人因要坐火车7号先能够回京。该人士话：，今年佢哋冇钱啦，警察都减工资啦，呢次维稳费肯定减少啦。湖南多位意见人士5号表示，佢哋接到警察口头告知，1-2日内会解除上岗，佢哋被要求向派出所警察发出手机定位或自拍一张在家嘅相片即可。
礼拜三，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之前一名有健康并发症嘅禽流感病毒感染者4月份喺墨西哥死亡，病毒感染来源不明。据世界卫生组织话，这个是全球首个经实验室确认的人类感染甲型 H5N2 流感病毒并死亡的病例。这名59岁的墨西哥州居民曾在墨西哥城医院留医，在出现发烧、呼吸急促、腹泻、呕心和全身不适之后，在4月24号死亡。世卫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虽然本病例中的病毒接触源头目前尚未清楚，但在墨西哥家禽中发现了甲型病毒。科学家表示，该病例和美国爆发的 H5N1 禽流感无关。直到现在为止，美国已有3名奶牛场工人感染 H5N1 禽流感。目前禽流感已经感染了海豹、圆熊、熊和牛等哺乳动物，主要是因为这些动物接触了受感染的鸟类。科学家正警惕该病毒的变化，这个可能预示着该病毒正在调查，以便更容易在人类中传播。礼拜三，美国乔治亚州上诉法院下令暂停审理针对前总统川普等人的乔治亚州选举干预案，同时正在审查下级法院法官的裁决。该裁决批准富尔顿县地区检察官威利斯继续处理此案。上诉法院的命令阻止了富尔顿县高级法院法官麦卡菲在上诉待决期间继续推进审前动议，亦令该案在11月大选前审判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上诉法院礼拜一将川普和其他8名被告提出的上诉列入日程，还表示如果要求并批准进行口头辩论，就初步定在10月4号进行，法院将在明年3月中旬之前作出裁决。在乔州案中，威利斯对川普及其18名共和党盟友提起刑事起诉，指控他们阴谋颠覆拜登2020年在该州胜选的结果。其中4名被告已认罪，川普和其他8名被告试图要威利斯及其团队退出此案，理由是他和特别检察官韦德的恋情造成了利益冲突。日前欧洲议会选举已经正式开始，由礼拜四到礼拜，欧盟27个成员国的选民会去到投票站选出72名欧洲议会议员，3.73亿欧洲人有资格投票。荷兰是第一个投票的国家，荷兰的出口民调结果将会在礼拜四夜晚9点左右公布，首次揭示欧洲大陆的政治氛围。荷兰的选举日正在进行那阵，多个政党报告说被网络攻击，一个俄语黑客团体之后声称对此负责。随着极右翼势力的崛起，外界认为今个礼拜的欧洲议会选举将重塑欧洲大陆的政治格局，极右翼欧洲议会议员的人数可能超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所属的 中右翼欧洲人民党的议员人数。据欧洲版政客杂志的预测，除非出现最后一刻的意外，否则法国极右翼国民联盟主席巴尔德拉将毫无疑问地赢得议会席位，而绿党的两位领军人物荷兰的艾克豪特和德国的莱恩特克亦将会重返议会。礼拜三，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说，俄罗斯可能向其他国家提供远程式武器以攻打西方目标，作为对北约盟国批准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的回应。普京在一年一度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回答国际记者提问时发表了上述言论。他重申，如果莫斯科认为他的主权受到威胁，他随时准备使用核武器。普京说，西方最近的行动将进一步破坏国际安全，还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问题。他说，这个将标志着他们直接参与了针对俄罗斯联邦的战争，我们保留以同样方式采取行动的权利。普京还表示，无论拜登亦或是川普赢得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俄美关系都不会有任何改变。他说，我们将会和美国人民选出的总统合作。礼拜三，美国卫生官员宣布，目前美国正发生和黄瓜有关的三门氏菌疫情已经扩大到25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至少有162人患病，54人入院治疗。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表示，流行病学数据显示，黄瓜可能被三门氏菌污染，导致人生病。佛州德尔雷比奇新起点农产品销售公司配销的黄瓜被验出三门氏菌，开始整批回收5月17号到21号期间运销各地的黄瓜。这些黄瓜运去14个州，包括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伊利诺州、马里兰州、新泽西州、纽约州、北卡罗来纳州、俄亥俄州、宾夕凡尼亚州、南卡罗来纳州、田纳西州、维吉尼亚州和西维吉尼亚州，但这些卖家可能又将商品运去其他州或重新包装。CDC 敦促消费者不要食用任何被回收的黄瓜，还要用热肥做水或洗碗机清洗可能接触过的被回收黄瓜的物品。最近购买了黄瓜的消费者可向购买黄瓜的商店咨询他们是否属于回收范围。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